黄忠领兵带队来到义军营门的外边，把肚子一舔，双手平端大铁刀，在这讨敌骂阵。忠心的意思叫杨腰破阵。时间不大，田十八出来了。哎，我对面那位将军，你是黄忠吗？
啊，
正是本将军。你是谁呀？
田十八呀。
我不见你，我要见你们天王杨娇。我黄将军呐，我是奉我们天王所差跟你说几句话。你是不是为破阵的事儿？
啊，对呀。
今天我们一准破阵，现在我们天王正在饱餐战饭，一会儿就到，你先回去等着吧。黄忠一听，气得鼻子好像没歪了，日头这么高了还没吃饭呢。可人家内部的事儿自己也管不着，又一想等着吧，领兵回到镇门外，在这等着。转眼之间到了晌午了，杨瑶还没来，把黄忠气的二次到了义军营门外，又在这骂开阵了。这回接待他的是刘恒，刘恒手中晃着大棍子。
哎，姓黄的，你先回去吧，
甭着急，义军该吃晌饭了，吃完饭就去。不这，黄忠一听跟饭干上了，你看看那顿刚吃完又赏饭，好吧。领兵他又回去了。等到日子往西都转了，杨瑶还没来，把黄忠急的第三次又去骂阵。这回周伦接待他，告诉他你看见没，日子眼看压山了，我们该吃晚饭了，吃完就去。把黄忠气得直吐白沫，哎呀，我倒了霉了。我说杨瑶这小子怎么这么磨蹭啊？没办法，他回了镇了，见着他叔叔黄善，他把经过讲了一遍。叔叔，我看杨瑶其中有诈。无量天尊，这阴阳道人琢磨了一会儿，微含一阵冷笑，先知他有什么阴谋？他能尿出几丈的水去？哎，我看出来杨瑶净说大话，使小钱儿，他根本就不懂的阵。他敢打我的阵吗？他说吃饭那叫借口，实质上他不敢来，是吗？但愿如此。哎呀，叔叔，他要不来，咱这个阵不白摆了吗？嗯，起码说他现在还不敢来，也不能说白摆。越是这个时候，咱越要加紧练兵。黄忠一听也对，趁着他没来，咱再练几遍。告诉大伙吃饭，休息一会儿，开始练兵。练了多长时间？一口气练了快俩月了。那当兵的是人困马乏呀，今天杨瑶一天没来，上头日头晒着，底下尘土呛着，不管当官的还是当兵的，累的是四鬓汗流啊。一听说怎么还得练，都不乐意了，简直队形也不整齐了。一开始当官的说话，当兵的不敢不听，后来呀，干脆不听鞋了，你喊破嗓子我也不听你那套。黄忠一看真累了，连他自己都乏了， 他一琢磨呀，歇一会儿，如果都累没劲儿了，杨幺幺来了怎么办呢？他跟叔叔一商议，老道也同意了，可以休息片刻。
休息，大将军有话，开始休息。
当兵的一听，可得着这个机会了，下马的下马，摘盔的摘盔，马上都躺在地下了。有的人脑袋刚一站在地上，呼呼就睡着了，连战马都卧在地上了。哎呀，这大阵也不成阵了，简直成了睡觉的阵了，哪儿都是人了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冷不丁就听见炮声惊天的，咚哒！杨幺领兵是突然就杀进来，完全出乎黄琮和黄善的意料之外。他们俩蹦起来上了马，老道上了点将台，连那五色旗都抓不着了，真是手忙脚乱呐。就见义军由打东南方向杀进来的，东南方向是景门。老道一看，吸了口冷气：“梁天尊，好、啊，杨瑶他懂阵，他怎么不从死门进来，从景门进？”景门是生门，这一说他识破我的阵了，这还了得吗？他赶紧指挥人马，结果都不听他摆弄了。当兵的现捡刀枪，现带盔甲，那还来得及吗？义军像一股飙风就杀到中央无极土，把老道吓得连佛都念不出来了，下了台上马就跑。黄琮在后头紧跟着他，大阵就乱了套了。杨瑶领着兵从东南景门杀进去，从开门杀出去，然后又返回来，就这么三个个把整个大阵给搅乱了。这官军们哭爹叫妈，四散奔逃啊。那老道黄善也死在乱军之中，他定那几个方案也都白扯了。黄琮一看他叔叔死了，吓得魂飞天外，他一琢磨，我快点回李州吧，闭上门我再想办法。哪知的迎面正好遇上杨瑶，杨瑶手提宝刀，微寒冷笑：黄琮，而往哪里走？杨瑶酒后多时。黄琮并不打话，飞马抡铁刀来战杨瑶。杨瑶啊，跟他战了十几个回合，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走。黄琮不舍，就像疯了似的催马在后头追。杨瑶这败是假的，头眼一看他来了，把刀挂上了，一伸手蹭把弓箭拽出来了。咱们在开书的时候说过，杨瑶在弓箭上下过独到的功夫，他拉的这张弓一般人拉不开，他射的这个准劲儿一般人做不到。再看杨瑶抿朱红打悬扣，一回身前把推泰山，后把拉弓弦，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，把弓就拉满了，对准前拳一松后手，啪嚓！这只凋零箭也不歪也不齐，正好射到黄琮的嗓子眼上的。这箭有多大的劲儿，整个把这脖子给他穿透，后头冒出二尺来长去。黄琮连窝都没动，是绝气身亡，哭从天来来来来来，死尸栽于马下，大刀也扔了。杨瑶趁此机会 把宝刀摘下来，吩咐一声攻打李昭。
攻李昭啊，啥呀，
义军都像小老虎一样冲过护城河，闯进城门，不到天光见亮，整个黎州落入义军之手。等老百姓开门一看，呵，变了，官军没了，义军来了，父老兄弟这还乐呀，是奔走相告。杨瑶进城出榜安民，城头上挂上大圣天王的大旗，粘贴布告，把监狱开开，犯人全部释放，粮仓打开，仗义灾民。咱们且说杨瑶进了帅府，命中军官给大家记功，每人都有奖赏。要讲究功劳最大的，那得说军师邓庄，没人家能破得了阵吗？但是邓庄是分文不要，老头子把礼品奖赏的东西放到帅案上，天皇我要告辞。老先生您可不能走，无论如何您得帮忙帮的，我是年老的人了，走一步掉一块，只能给你们找累赘。天王你放心，只要我不死，有三寸气在，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，用着我的时候你只管给我打招呼，可我这气儿来不了了，那也讲说不起了，我是非走不可。杨瑶一看这老头挺固执，怎么挽留也挽留不住，只好命周伦带着亲兵卫队把老头子送回原籍。邓庄走了咱不说，李州落到义军手里了。杨瑶干什么呢？约束三军，操练人马，另外就是访贫问苦。他经常骑着马到四乡八镇，谁家房子坏了给修补修补，谁家没吃的加倍给粮食。老百姓一看见大圣天王来了，乐得蹦啊，有很多人都喊天王万岁呀，都希望湖南和这江山落到杨瑶之手。说都欢迎杨瑶吗？这话不能这么说，也有人骂杨瑶的，说有钱的人当官的骂杨瑶不奇怪，偏敢有个穷人苦大仇深跳脚骂杨瑶。后来被义军把这事儿查出来了，把骂杨瑶这个人给抓住了，按照义军的意思呢，就想把他舌头给他拉下来，你污蔑我们天王。偏敢让周伦赶上了，周伦说别别别别别，得问明白，他骂就得有原因，得问清楚再杀他也不晚，再说天王最注意这个事儿，像这种事情得天王亲自审问，你我都无权处置，把他交给大圣天王吧。就这样送到杨瑶这儿来。杨瑶一听有人骂我，骂的还挺狠，杨瑶乐了，那好啊，我耳朵里头听的都是颂扬之词，走的哪块哪块喊万岁，没有一个当着我面说我不好的，那么居然有个人这么骂我，这倒是好事，听听他为什么吧。杨瑶吩咐手下不准难为此人，叫他上来。这个人呢认为非死不可，哪知道没要他的命，绳还给他解开了，走走走，进来进来，我叫你嘴欠，到里边说明原因，走，见我们天王，你走走走走。这人也有点害怕，往上头一看，坐着个人，30多岁，小伙子长得挺精神。哎呀，两旁边站着那么多人，悬刀佩剑在这保护着。不用问，这一定是大圣天王。 他一害怕腿一软，扑通坐地下。过来几个人踹他一脚，起来，这你坐的地方，跪下。杨腰一摆手，别吓唬他。他一看这个人呢，穿的太破了，补丁罗着补丁，光着脚，满脸滋泥，面有菜色儿。这人一饿呀，这模样都不好看，就像那白色帮子那色儿似的，挂绿头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刘三。
哦，刘三，哪儿的人？
前边莲花岗的人。
哦，莲花岗的，离这不远，
离城30里地。
刘三呐，听说你骂我骂的最凶，有这事儿没有？
有。
哦，别怕，骂就骂嘛，那算什么呢？不过得有个原因吧。你别害怕，为什么骂我？你把道理讲清，你就讲不清，我也不处置你，也照样叫你回家。你看好不好？杨瑶态度和蔼。这刘三一听，深受感动，扑通跪下磕响头：“
天王，你真是天王
啊！这还假的了？
要真是天王，那我就是骂错了。不过他
我不敢说，
说，
别怕，怎么问的他也不敢说。”杨瑶知道有隐情，往两旁一看，人太多了。大概这人胆小，人多口杂，他怕走漏消息。也好，杨瑶退下大厅，到耳房把刘三找来了，身边就几个人，这才问他：“刘三，你不要有顾虑，你把你一肚子委屈说一说，说错了也没关系。”刘三放声痛哭：“
天王，您手下有个头领，是不是姓李，叫李吉才？”“
李吉才啊，有啊。”杨瑶一想，他怎么提他呢？李吉才是汉寨之中第十寨的寨主啊，那是手下的一员虎将，占据洞庭湖之后就有他。这家打仗勇敢，有股泼辣劲儿，在对付历代官兵的时候屡立战功。杨瑶心就一动啊，是有个叫李吉才的，你认识的？
我告诉你，就是他。天王，我跟你说吧，有一次这李吉才领着人到我们那块儿，口口声声救济老百姓，结果他挨家都去看看，瞅瞅哪一家啊都穷到什么程度，领人就到了我们家了。我说：“天王，您别看我们家穷，我媳妇儿长得可挺漂亮，名字叫二娃子。我媳妇儿正好一出门跟这李吉才碰上了，这李吉才就没安好心的。问完了之后，他那俩眼睛就盯在我媳妇儿身上了。后来他说什么嘛？啊，这附近老百姓都得登记，把我媳妇儿的名字也套去了，把我的名也写上了。临走的时候，说让我媳妇儿去领衣裳、领粮食，就把他给整走了。时至今日也没给放回来。我到那块找了几次，他是闭门不见呐，不但不见，还说我血口喷人，一顿乱棍把我打出来。天王不信，你看看我身上的伤还没好呢，我也活出去了。天王，你们可是义军呐，
你们为什么强男霸女？你们当头领的干这损阴丧德的事儿，跟那些官兵跟土匪有什么区别？我的二娃子，话说的可不多呀。杨妖不听便罢，闻听此言真是怒发冲冠，啊啪！一巴掌把桌子腿给砸折了，哗啦，五碗全都震碎了，把刘三儿吓得：“爹王，我说错了，爹王，我不应该说，惹您生气。”
不，
刘三兄弟，你说对了，不过你说的太晚了，你应该早早的找我呀。这件事我被蒙到鼓里，根本不知道，要知道我焉能叫你受苦呢？不过刘三，你可不行说假话，这个事儿属实吗？
哎呦我的天啊，我是个普通的老百姓，是个穷苦人，我敢缺那个德吗？我张着嘴去帮别人，我得怎么死啊？不光我知道，您打听界比利又都看见了。
好，刘三，现在我就插手办这件事儿，你不必害怕，也不必回家，就住在我这儿。杨妖说完，把天师八叫过来了，把刘三交给他，让他给找地方住下，保护他的安全。他又一点手，把刘恒叫过来了，如此怎办？怎办如此？让刘恒领人去调查。刘恒是个粗鲁人，杨妖怕他耽误事儿，给他配备了几个副手。简短解说，不到三天查清此事，刘三说的完全事实，有几个当事人也承认错了，这都是义军里边的，弄了个知情不举，不敢说，说这要告债主，那是一员虎将，我的妈，要告不好我们还活得了吗？但是他们亲眼看见了。杨妖把这些人找来，逐个查问，掌握了第一手材料。杨妖心里说话：李吉才，好小子，你还配当义军的头领吗？你还掌管第十寨，手下管着5000多人，强男霸女，活土匪。